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6月7号星期六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普京和奥巴马波罗申科进行会晤，世界领袖敦促俄罗斯抓住和平的机会，阿富汗洪水导致50多人遇难，巴西警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家族财富曝光之后，他的家属急于处理资产。节目当中我们有这方面的相关报道，欢迎您专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系列事件。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星期五在法国北部参加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试图采取步骤缓解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紧张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晤，希望推动克里姆林宫所称的在乌克兰东部迅速结束暴力和军事行动。美国官员表示，奥巴马在这个简短的事先未计划的会谈当中向普京强调，只有在俄罗斯承认新当选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时，才能为地区和平做出贡献。奥巴马同时敦促普京停止支持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普京星期五也和乌克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进行会晤。波罗申科星期六在基辅宣誓就职。法国官员对媒体表示，普京和波罗申科同意展开更多正式会谈，就乌克兰东部实现停火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克里米亚现在、过去和将来都属于乌克兰。这位亿万富翁星期六在基辅会议之前宣誓就任苏联解体以来第5任乌克兰总统。参加仪式的有一些其他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美国副总统拜登。波罗申科在就职演说中说，他不会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今年年初，莫斯科派部队进入克里米亚，在3月份控制了这个黑海半岛。这位乌克兰新领导人还保证将乌克兰东部的同胞对话，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在那里同乌克兰军队发生冲突。波罗申科5月25号有21位候选人的选举中赢得了多数选举，他领导的国家目前陷入严重经济困境，与俄罗斯接壤地区的局势非常不安。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7国集团其他领导人呼吁俄罗斯抓住实现和平的机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布鲁塞尔的报道。
7个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开会，探讨乌克兰的前路。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会见了乌克兰新当选总统。在布鲁塞尔峰会的闭幕式上，奥巴马呼吁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新领导人合作。
我相信他的就职典礼将提供一个机会，特别是因为他承诺与东乌克兰沟通和寻求改革。俄罗斯需要抓住这一机会，俄罗斯需要认识到普罗申科是乌克兰的合法民选领导人，并且同基辅政府接触。
7国集团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停止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否则将面临严重制裁。
普京总统必须承认波罗申科的合法当选，他必须制止武器流入乌克兰境内，他必须停止对分离主义团体的支持。第三，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将面临制裁。
奥巴马总统参加这次峰会的目标就是展现七国集团的团结。这次本应在索契举行的八国首脑会晤，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被搬到布鲁塞尔，普京没有得到邀请。但这次峰会也进一步暴露了各国的分歧。美国关注法国向俄罗斯出售军舰，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计划与普京举行私人会晤，奥巴马总统没有与普京会晤的计划，尽管两人会在纪念盟军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活动上碰面。诺曼底登陆标志着二战时盟军开始将欧洲从纳粹德国的占领中解放出来。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局势动荡不安，墙上出现反犹太人的涂鸦，并且至少发生了一起攻击犹太教堂事件，使得犹太人社区承受新的压力。奥德萨是乌克兰犹太人聚居的城市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奥德萨发来的报道。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奥德萨的一些犹太人早晨聚集在一起祈祷，他们世世代代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乌克兰有7万名犹太教徒，是欧洲第四大犹太人社区，大约40万乌克兰人有犹太人血统。通常犹太人参与商业、政界等领域，但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可是在紧张局势下，例如乌克兰最近几个月的局势下，反犹太情绪开始抬头。比如这个涂鸦说，犹太人去死吧。5月2号，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火，几十名亲俄罗斯示威者因此丧生。可是奥德萨的首席拉比亚伯拉罕沃尔夫说，和全国一样，犹太人社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问题上也有2种看法。
我想在这次战争中，犹太人并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这和犹太人有关，这是因为他们不断地想把犹太人拉扯到民族问题上来，可是这绝对不是事实。
沃尔夫承认奥德萨犹太人有一个逃亡计划，不过他说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
危险是有的，不过不是迫在眉睫。我想危机不会变成现实，就像每个国家一样，我们自然面对一些问题，比如反犹太主义、法西斯等等。
反犹太主义在乌克兰部分地区根深蒂固。20世纪初发生过反犹太人大屠杀。基辅的巴比亚山谷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残暴的纳粹大屠杀现场。3万多犹太人排着队被枪杀，掩埋在这里。今天很少有人来参观，孩子们把这里当成放学回家的捷径。美国之音培新奥德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星期在欧洲访问，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的问题，而欧洲盟国对他的支持程度也各有不同。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在伦敦的报道。
在奥巴马访欧期间，风云多变的不仅仅是天气，他在波兰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波兰等前苏联卫星国担心俄罗斯重新恢复势力范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就是例证。波兰新当选的总统波罗申科感谢奥巴马的支持，并表示希望进一步的改善关系。但是美国虽然仍然和西欧传统盟国保持密切关系，但是这些国家同时也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批评美国的政策和计划。研究机构开放欧洲的鲁帕瑞尔认为，欧洲人观点各异，这是历史、地理和地方政治因素造成的。
要知道，这些分歧根深蒂固，有些年头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正试图找到管控分歧的最佳方式。
就在伦敦，一家报纸就反映出对奥巴马总统政策的不同观点。星期三，《泰晤士报》说，奥巴马投入10亿美元改善欧洲军事备战能力的计划是新冷战的一部分。奥巴马上星期的重要外交政策演说显示，美国走向新的孤立主义。与此同时，《卫报》突出了奥巴马与欧洲各国领导人在监听、贸易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不过，奥巴马与关键盟国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会面，参加七国集团会议，各国在叙利亚、伊朗、乌克兰以及经济等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也在人们预料之中。 俄罗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被排除在会议大门之外。在其他问题上，包括未来对俄关系以及由谁为加强防御买单，分歧仍然存在。
For all who had so long awaited the event, this was indeed an hour of triumph.
各国领导人星期五在法国北部再次聚首，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到场共襄盛举。这次活动既告诉世人西方国家共有的价值观和目标，也提醒人们在当今各项问题上，各国还存在着切实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最近几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因为他的外交政策过于谨慎而备受批评，导致叙利亚、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对手胆大妄为。但白宫坚称，力量的投射不仅仅是军事实力。那么，美国是否仍然在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2013年8月，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数十名男女和儿童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他们显然受到了叙利亚政府军使用的化学武器的攻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跨越了华盛顿宣布的红线，但却没有面临任何军事后果。总部在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员多尔曼迪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由于叙利亚的这次事件，没有人再真正相信美国过去说的红线了。阿萨德被获准跨越那些红线而不承担后果。
多尔曼迪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那种认为美国不愿意使用其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
如果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认为他们能够占领某国领土，就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样，却不承担任何的后果，他们就跨越了他们看不到的红线，导致美国或西方做出反应。
今年3月，俄罗斯武装并吞克里米亚，立即招致了外界批评，认为美国采取的审慎方法助长了其他世界大国。但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文安利说，西方的军事选择并不多。
在任何情况下，追溯到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他们的选择会非常有限，毕竟俄罗斯是个核国家。
查塔姆研究所的乌克兰专家克罗宁说，乌克兰人承认这种局限性。
乌克兰人的确很谨慎，他们知道美国支持的直接军事对抗会非常困难，并将导致很多伤亡。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只是为了不让美国看上去软弱就发动军事行动是错误的。
如果只是因为我发现世界上某些地方有问题需要解决，就让你们深陷险境，我会背叛我对你们、对我们热爱的国家的职责。
亚洲的很多盟国依靠所谓的美国安全伞来反制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多尔曼迪说，在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华盛顿早已疲惫不堪，希望盟国能挺身出面。
这是关建立同盟。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欧洲很多人一直认为美国将首当其冲，动用所有的资源，他们只需要支援，早已不是如此了。
日本计划允许其军队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这导致了中国的愤怒。但是分析人士说，这种政策的改变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华盛顿的决策者乐于见到美国一马当先，但是希望盟国提供更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几则国际上的最新消息。阿富汗总统大选中的领跑者阿卜杜拉·阿卜杜拉险些遭遇不测，针对他的行刺行动至少造成了6人死亡。星期五，阿卜杜拉在喀布尔参加一个竞选集会以后，他的车队遭到2枚炸弹的袭击。阿富汗内政部官员表示，这次恐怖袭击造成了至少22人受伤，不过阿卜杜拉本人没有受伤。现在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次事件负责。阿富汗地方官员说，北部地区的洪水导致50多人死亡，数百人失踪。阿富汗巴格兰省古兹尔盖伊努区当局说，最后确认的死亡人数可能更高， 警方说死者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阿富汗北部春季的豪雨引发汹涌洪水很常见，那里的原始村落无力抵御洪水。即将在下个星期举办世界杯开场赛的巴西圣保罗市的警察为驱散地铁的罢工人员的游行而发射了催泪弹。这次罢工已经持续了两天，并给这个巴西的经济中心带来了混乱。街道上的交通阻塞情况愈发严重，游行的人们还挡住了地铁的入口。圣保罗地铁和城铁的员工从星期四开始罢工，那天正好是距离世界杯开幕的一周的日子。这次无限期罢工让人们不得不担心世界杯举行的时候要发生什么样的混乱。在里约热内卢，教师们也走上了街头，他们要求提高薪金以及改善工作条件，同时也表达政府对在世界杯上花销过大的不满。无家可归者也借用世界杯的契机，要求政府在公共交通和低保房屋上加大资金的投入。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拉近了两国关系，这继续引起俄罗斯各界的关注。除了不满意天然气交易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俄罗斯也在期盼中国投资能帮助改造俄罗斯老旧的基础设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访华之后，俄罗斯各界对中国的兴趣热情不减，媒体不断追踪中国的各种投资项目。从这些大量的报道中能够看到俄罗斯对中国投资帮助改造俄罗斯老旧的基础设施的期盼。中国可能的一些投资项目包括了建造莫斯科地铁的一段线路，改造远东地区的公路、港口等设施，在莫斯科周边的几个州投资建设汽车厂，还有投资农业乳业，以便向中国出口乳制品和谷物等等。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安诺夫几天前访问北京，与中方共同举行了两国的金融对话会议。在与中国投资人的会晤中，希鲁安诺夫承诺将给中国投资提供优惠待遇，双方计划联合组建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以便挑战西方在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乌克兰危机之后，标准普尔、辉昱等西方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了俄罗斯的评级，但同时也有不少报道在警告同中国的合作可能带来的风险。独立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农民租赁远东地区的土地因为过度使用化肥使当地的土壤受到破坏。还有媒体认为，在远东地区在向外国人出租土地以及农业领域吸引外资等问题上，俄罗斯应当着重与日本合作，而日本农民的技术也更加先进，更加生态环保。与此同时，较有影响的俄罗斯报道员杂志在不久前为了配合普京访华出版了有关中国的专刊外，最近这家杂志又透露，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去年秋季曾经出动联邦安全局和警察部队包围当地利沃夫村的中国菜农的农场，在24小时内把800多名中国菜农全部驱逐，俄方的理由是中国人没有工作许可。这篇题目叫《俄罗斯一个奇怪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中国人那样劳动，却不让中国人工作》的长篇报道说，一位俄国名叫萨舍的中国农民2008年通过合法渠道在当地买下了260公顷的土地，种植黄瓜和西红柿等蔬菜，这些蔬菜能够销售到许多俄罗斯的大城市，甚至远到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的叶卡捷琳堡。但当地中国农场遭到当地人的反感和抵制。当地村民们认为，中国农民过分使用化肥等化学试剂催化蔬菜生长，破坏环境，造成蔬菜有毒。当地村民为此抗议请愿，甚至把中国农场中的水井填满。接下来，当地政府对中国菜农采取了驱逐行动，但有关中国人种植蔬菜有害有毒的指控一直找不到证据。报道说，那位名叫萨舍的中国人也同样被遣返，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在了俄罗斯，包括未收获的蔬菜、农机具、 蔬菜大棚，还有自己的眼泪。被赶走的中国人说，俄罗斯真是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奇怪国家，要对警察行贿，要对当地政府行贿，但结果却是一夜间被赶走。萨沙被遣返前不得不以非常低的价格把土地出售给了他在当地的一位俄罗斯朋友。报道说，中国菜农被赶走之后，被雇用来接替中国人的俄罗斯和中亚农民懒洋洋地干着农活，许多土地荒芜。由于黄瓜和西红柿的产量骤减，造成当地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中国菜农在俄罗斯南部受到歧视和排挤，非常像2009年莫斯科切尔吉佐沃大市场被关闭时华商的遭遇。当时大批华商货物遭查抄，许多华商损失惨重，一些人甚至倾家荡产。俄罗斯人权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菜农本以为买通了警察和当地政府等机构就可以平安无事，但当地警察和政府却欺骗了中国人，因为他们给中国菜农开出的那些证明资料和许可等都是假文件。长期关注中国事务的尼克里斯基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反映了真实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国。他说，普京访华时同中国所达成的天然气交易在俄罗斯国内引起的反对声音同样也越来越大。尼克里斯基说，这个天然气合同在俄罗斯引起很大的争论，许多人都觉得在困难时刻俄罗斯没有从中国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中国甚至在天然气交易上在掠夺俄罗斯。这种不满情绪弥漫在各个阶层，甚至那些支持普京的人也同样非常不满。所以克里姆林宫突然与中国接近，这改变不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其中包括在天安门事件上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当局25年前镇压和屠杀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最近也批评天然气交易使俄罗斯承受经济损失，他认为中国不太可能资助铺设天然气管道和投资天然气田，因此普京被迫宣布要对天然气工业公司资产重组，并将动用俄罗斯的外汇储备来资助这个项目。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前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也批评说，天然气交易将使俄罗斯依赖中国买方，会使中国主导天然气价格。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鲁金说，在思维、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多数俄罗斯居民都向往欧洲文明，因此同中国接近不可能意味着俄罗斯吸收亚洲的儒家文化。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权贵阶层在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在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等方面却同中国非常接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六四事件后起家的北大毕业生亿万富豪肖建华对纽约时报有关他的发家史的一篇报道发表声明说，他的公司去年收购习近平家属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是为了帮助他们处理资产。这份声明反映出习近平家族在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家人财富的报道之后，不惜赔本处理资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拥有亿万身家的金融家肖建华6月4日透过公司发言人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作出回应。这篇报道讲述了原北大学生会主席肖建华在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后投身商界发家致富的历程。纽约时报说，他们浏览的企业记录显示，肖建华与他人共同创立的一家企业在2013年1月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姐夫邓家贵所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50%的股份。习家人通过秦川大地公司购买了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的这家投资公司的股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1989年肖建华没有参加学运，作为回报，北大后来资助他开办公司，让他获得了第一桶金。肖建华通过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称，这篇报道有严重失实之处， 并表示他和公司的发展完全是白手起家，与八九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习家财产问题，声明说，自从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秦川大地公司股东为了家人自动退出其辛苦创业合法经营的商业项目，退出的项目基本和投入等价，或者承受了较大损失。声明说，因此可证明其股东并没有利用家庭影响而赚取任何额外商业利益。声明进一步为习近平家族投资股份公司辩护说，该公司股东当时投资入股企业没有利用任何关系或者家庭关系，完全是自主合法的商业行为，退出过程也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声明还表示，等价退出本身就造成了秦川大地公司股东很大的机会成本损失。这个声明显示，习近平家族之所以决议出售投资公司的股份，哪怕遭受机会成本损失，是为了尽快处理掉这笔资产。目前并不清楚习家人总共处理掉了多少资产，不过向政府提交的记录显示，在过去几年，习乔乔与邓家贵也出售了另外几家公司的股份。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前还是纽约时报谈到了关于中国一个博客论坛上发表了该报一篇一位记者撰写的文章，其中谈到呢，中国异议人士被判处11年徒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刑期已经快到一半，按照中国的法律，从理论上讲可以申请假释。这一消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晓波的律师莫少平和中国另外一位维权人士胡佳从北京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都表示，在他们看来，刘晓波获得假释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长期为中国的政治犯辩护的莫少平律师说，
减刑和假释啊，这个呢，这按中国的法律的规定，它是有个基本条件的，就是一定是这个所谓服刑人员是认罪伏法的，他才考虑你减刑的问题，他才考虑你假释的问题。那么刘晓波始终就不认为自己是犯罪嘛。
胡佳也说，看到《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很诧异。他说，在没有认罪的情况下，无论是假释还是减刑，都跟他，也就是说刘晓波，毫无关系。
没有认罪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如果他不是以保外就医这种政治类型的原因就提早获释的话，那么意味着他就要坐满11年的牢才能够走出监狱。
胡佳本人就因为维权活动而在狱中度过了3年半的时间，从2007年的12月一直到2011年的6月。胡佳说，在拒不认罪的情况下，政治犯得以走出牢狱的方式通常是通过保外就医。胡佳指出，就保外就医这一点来说，近年来出现了2个变化。一个呢，是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状况的改变，对于国际上提出要求中方释放的名单，中方的态度已经变得相当傲慢，甚至拒绝接受这方面的名单。但是另一方面呢，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已经成功促使中国政府向民间维权做出让步。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辩护的赵连海，胡佳说，就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本身的压力而促成保外就医的一个例子。
把他抓了，判了3年刑，但是呢，社会反响非常不好，大家都觉得他是蒙冤进去的，引起社会不满，都是明显的是我的司法的这样的这个错误。就是
在毒奶粉受害孩子的家长不断请愿以及舆论界等等造成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当局或许觉得继续关押赵连海恐怕得不偿失。胡佳说，
这个保外就医还很可笑，就是问你赵连海有什么病啊，哦，我没什么病啊， 你是不是有点胃疼啊？啊，你是不是有点头疼啊？是不是你有点高血压？就这么给你呢？人家说没有，没有，哎，你就是有。
在长期为中国民间维权人士以及政治犯奔走辩护的莫少平律师来说，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下法治方面的弊病主要不是无法可依，包括不允许刑讯逼供等等，莫少平律师说，都是中国法律规定的。
从原来49年之后刚刚有一部什么宪法，一部什么婚姻法，到现在几百部法律啊，上千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从立法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确实应该说是有进步，很多立法它确实还是挺超前的，特别是一些民商法的立法。但是中国现在它的弊病，法治方面的弊病啊，我个人观点看，它不是在所谓无法可依，是在有法不依，哎，执法不严，特别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这些机构。
1955年出生，已经将近60岁的刘晓波，2008年12月被开始监视居住，2009年的6月被正式逮捕，被判处11年徒刑。依照正式逮捕的日期，今年12月，他将刑期过半。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支联会团体和政党星期五前往中联办举行示威，悼念湖南六四铁汉李旺洋被自杀2周年，抗议掩盖李旺洋的死亡真相，要求调查死因，严惩迫害李旺洋致死的凶手，还死者公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还我真相，
追究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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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究到底。
李旺洋，
李旺洋，
唐英大师。
今年6月6日是邵阳89民运人士李旺洋离奇自杀2周年纪念日，发动18万港人维园悼念六四25周年的支联会，以及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天安门母亲运动和公民党的约40位成员，下午1点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抗议当局继续扭曲真相，要求有独立公正的机构重新调查李旺洋死因，追究责任，并停止长期监视李旺洋的胞妹李旺玲夫妇。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宣读完六四院烈士血是为旺洋昭雪的悼词后，参与游行的其他组织的代表也先后讲话悼念李旺洋，要求还死者公道。随后游行人士为李旺洋默哀1分钟。由于中联办跟以往一样拒绝派人出来接受任何抗议请愿书，抗议人士将李旺洋墓碑图、画像、标语和象征自杀的绳索系在门前的铁马上，并轮流敬献白色菊花。香港警方派出几十名警察现场维持秩序，整个抗议活动平和完成。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的干事叶宝林今年5月4日与香港记者、社运人士及湖南当地民主人士等9人前往邵阳李旺洋墓祭拜后，被当地警方拘留7个小时后遣返回香港。叶宝林在中联办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旺洋在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追求民主和自由，就是砍头也不回头，是香港人心目中的英雄。而在监狱中遭受迫害，导致失明失聪，几乎无法站立的李旺洋，在采访播出几天后就在医院离奇上吊自杀，令香港人感到愤怒和对他有愧欠，因此香港人不会遗忘李旺洋。他说，
他
他接受了香港的媒体访问之后呢，被自杀，对香港人来说还是对他有一点亏欠吧，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一直国内的抗争有很多人还是默默的，无论是什么后果还是一直的坚持下去。
两年前李旺洋被离奇死亡，触动了香港人的良知，智联会等多个民间团体曾发起到中联办抗议，20,000多人参加的抗议游行、头七追思会、10万人签名运动、向访港的胡锦涛抗议、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诉等活动。兼任工党主席和立法会议员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继续打压祭拜李旺洋的各界人士是因为害怕真相，香港人拒绝遗忘六四，也拒绝遗忘六四铁汉李旺洋，会一直要求中国当局调查李旺洋死亡真相，要求追责到底。李卓人说，
我们觉得他们的怕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背信事，现在还是不肯公开真相，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中联办公开拜祭李旺洋，因为在国内不允许拜祭，我们在香港拜祭，我们也积极去追究这个李旺洋死亡的真相。我们拒绝遗忘八九的六四的屠杀，我们拒绝遗忘李旺洋，我们拒绝遗忘所有为民主牺牲的朋友。
另外6月6日前夕，湖南邵阳当地维权人士纷纷遭到当局软禁，电话无法接通，而李旺洋生前好友尹正安5月31日在家里时以涉嫌刑讯滋事被邵阳市公安刑事拘留。先后在监狱中度过20多年的李旺洋2012年5月22日接受了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谈论六四民运和在监狱遭受的折磨。李旺洋表示，投身民运遭受身体的摧残他不后悔，而为了国家早日民主实现多党制，就是砍头也不回头。李旺洋在这个电视采访6月2日播出后的第四天被发现上吊身亡，而外界普遍质疑是被自杀。他的家人和朋友说，李旺洋意志坚强，死前还在畅谈未来。另外，李旺洋遗体被强行火化后秘密下葬，为防止外人寻找，一直不允许立碑，直到去年4月才立碑。但自那时起，李旺洋墓一直有公安严密把守，而李旺洋的妹妹李旺玲夫妇则长期受到当局的监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10多位维权律师6月6号在河南郑州谴责郑州警方践踏法律，剥夺律师的会见权。郑州警方拒绝他们会见6批共20多名律师，并他们因为参加2月份民间公祭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和胡耀邦以及六四而于5月遭刑拘的人士以及他们的辩护律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组织公祭的前六四学生陈卫、于世文夫妇，参加者河南记者石玉、维权人士侯帅、方言以及他们的代理律师常博阳、吉来松，上个月先后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警方刑拘。北京维权律师李方平星期6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几十位律师近日前来申请会见当事人被拒绝，他们星期5在郑州公安局要求追究郑州3看守人员违法行为，但无人理睬。10多位律师在郑州公安局门口整夜静坐，要求保障律师的会见权。李方平律师表示，郑州市公安局接待人员要安排这些律师去信访接待大厅，律师予以拒绝，他们说他们依法执业，不是前来信访。郑州市公安局星期6对彻夜静坐的律师作出口头答复，称被拘押的那些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律师会见需经过办案单位许可。 静坐的律师认为郑州公安局的答复违法，会寻求其他途径申诉，但是已经决定停止在郑州公安局前静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八九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六月六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关于他试图联系全能神教派在中国境内展开暴力抗议活动的报道，说那纯属造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王丹在声明中说，中国官媒星期五出现一篇关于他指令民运人士王有才跟国内全能神教进行勾结的报道，而他已多年未与王有才联络，更不知道全能神教的存在。这篇报道纯属造谣，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此前刊登了题为《海外媒体披露民运分子欲与全能神勾结》的报道。报道援引海外媒体的报道说，一封署名王有才的公开信披露民运分子王丹指令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快与逃往美国的全能神邪教创始人赵维山联系，在中国境内展开暴力抗议活动。又指民运分子从过去所谓走精英上层社会，到现在准备走草根社会，并与邪教结合，肯定将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环球时报还引用一位研究宗教问题的学者的话说，海外民运分子想借助邪教团体攻击政权，破坏社会和谐的目的是绝不会得逞的。王丹的声明说，这篇报道被中国官媒广泛传播，把它抹黑为邪教势力和暴力分子的用意十分明显，显然是因为六四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的成功引起中共的极大恐慌和恼怒。台湾苹果日报星期五下午刊登了王丹的声明，王丹同时还在个人脸书和参与网上刊登同一声明，批评中国当局这种使用彻头彻尾造谣的方式来抹黑海外民运人士的做法。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防部报告称中国持续扩大军事投射能力之际，一个针对亚洲政策精英所做的问卷调查报告说，未来十年东亚力量重心将转向中国。虽然这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不过中国崛起可能引发区域不稳，大多数国家都希望美国持续作为亚洲的主导力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针对亚洲十一个国家与地区的400多位政策专家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十年中国会是亚洲最大的强权国家，其次才是美国。根据这个名为亚洲强权与秩序的调查，虽然受访者当中有79%对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持正面看法，但有61%在中国对区域的安全影响上持负面看法，79%支持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此外，除了印尼与泰国之外，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受访者都认为，尽管美国国力相对于中国有些衰退，但未来十年，美国仍然会是亚洲的主导力量。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也是这次问卷调查的负责人。他说，区域各国都想从中国取得经济利益，不过他们对中国崛起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有所担忧，因此希望美国继续在亚洲保持力量，制衡中国。格林说，
The region as a whole is...
这个区域即使想从中国致富，却日渐对中国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感到焦虑。他们热切地希望美国在那里存在，但这不是指一种非美即中的两极化秩序。美国、中国和区域专家所设想的是一种同时可以容纳美中的跨太平洋框架。
虽然有5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他们国家未来十年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中国学者专家中却有高达83%说美国是中国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格林认为，中国学者 对自己国家会是何种强权并不确定。格林说，
I thought the Chinese expert responses were interesting.
我觉得中国专家的反应很有意思。中国反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实际上也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反对。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专家学者都认为，美国是中国远超过其他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他们也不乐见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他们对中国本身的权利有一种矛盾的情绪。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才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返回华盛顿。他说，尽管中国一些作为让区域有所担忧，但亚洲国家并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正面对抗。葛莱仪说，
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存在看法极为不同，希望美国安静地坚持的存在，这和担心美国是对抗性的存在有所不同，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发生更多的对抗和摩擦。但是美国持续的军事存在，尤其是涉及通航自由的行动，特别是关于南中国海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对此有很多的支持。
参与这个亚洲强权与秩序问卷调查的学者专家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尼、新加坡、台湾、美国、缅甸、印度、日本、韩国及泰国等国家与地区。调查的其他结论还包括，多数受访者认为领土争端是建立区域共同体最大的阻碍，东北亚仍然为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区域经济危机是国家安全最大的挑战，对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框架，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组织以及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等有强烈的支持。此外，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台海和平对整个地区极为重要，其中韩国、台湾、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都有八成以上的人认为，如果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将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极为负面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上个月为国防预算拨款发展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应对中国这类武器发展项目的发展。不过呢，有专家表示，这项技术目前还处于研发初级阶段，转化为武器系统至少要在10年之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在2015年的政府预算中拨出7000多万美元，用于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应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是飞行速度超过音速数倍的武器。中国今年1月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载体试验，飞行速度高达音速的10倍，引发美国极大的关注。在今年4月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上，民主党参议员唐纳利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他们目前是否有能力袭击美国本土的设施？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说，他不清楚中国的意图。
他们有能力通过卫星图像等观察美国，他们将来把高超音速武器能力如何运用到长远威慑力中，这点我并不清楚。
有人担忧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将来可能使美国面临的中国军事威胁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不过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迪恩·威尔肯宁说，这种技术用于武器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快，将来这种武器是否能够很有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武器会如何运用，所以说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试验阶段。
威尔肯宁还说，国会拨出7000万美元并不是一项规模很大的拨款。威尔肯宁博士说，美国进行过几次相关的试验，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据报道，美国目前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包括陆军的先进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在2011年的试验中，在30分钟内飞行2500公里，从夏威夷到达马绍尔群岛。如果今年将进行的第二次试验成功，五角大楼将研究这种武器是否能部署在潜水艇，并且建议进行第三次试验。这杨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 斯诺登泄密事件一年之后，美国一些互联网大公司正面临中国政府新一波的商业惩罚。观察人士说，斯诺登事件给了中国当局将西方高科技公司赶出中国市场的新的借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3年5-6月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出走美国，并向外界透露了国家安全局的多项秘密监视项目，包括从互联网巨头谷歌和雅虎公司获得用户资料的棱镜监视项目。国家安全局官员说，所有这些监视项目都经联邦特别法庭的批准依法运作，目的是在9/11恐怖攻击事件后强化对美国国家和人民安全的保护。在斯诺登泄密事件1周年后，一些安全专家和前政府官员6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讨论会上说，虽然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安全部门都在从事类似的间谍活动，但是中国等少数国家却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在政治和商业方面要挟美国。前美国商务部代理部长和法务部主任凯瑞说，泄密事件后，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受到的最大商业影响来自中国。
最直接的影响发生在中国。思科公司把2013年业绩下滑归咎于公司丧失了在中国的一些生意。IBM 也失去了一些合同。
IBM has lost contracts there.
这个星期，中国官方主要报刊称，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是美国政府的帮凶，并扬言要在商业上对这些公司实施新一轮惩罚。前美国国土安全部主管政策的助理部长斯图特贝克认为，北京本来就试图尽快将西方科技公司赶出中国市场，斯诺登事件给了中国当局又一个借口。
假如我们没有做妨碍中国的任何事情，他们还是会尽快地将我们赶出他们的科技市场，这是早就决定好的事情。他们的产业政策和安全政策是提升自己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将尽可能多的美国公司排挤出去。
美国政府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中国网络硬件巨商华为公司在美国经营，但总体上没有对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营销设置任何障碍。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技术和公共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路易斯说，如果中国全面排挤美国公司的话，美国有办法做出回应。
中国公司不想在美国有同样的遭遇，当然每个人都会想到华为的处境，但是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公司依赖美国市场，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会在这方面冒险。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中国商讨双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分歧，但是在今年5月，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中国军方人员黑客攻击美国私人企业之后，中国宣布终止与美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登陆社交媒体，受到公众的热情接纳。星期五，这家奉行严格保密政策的情报机构宣布，已经设立了脸书，也就是 Facebook 和推特，即 Twitter 账户。中情局在发出的第一条推特文中，极尽自我解嘲和故作神秘之能事，说，本局既不能确认，也不能否认，这是我们发出的第一条推文。几个小时之内，这条推文被转发超过了7.5万次。对特工这一行着迷的粉丝们，现在可以在推特和脸书上近距离接触这家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美国5月份的失业率还保持在原有的6.3%的水平上，新增就业21.7万个。劳工部星期五发布的报告为经济重获增长动力提供了新的证据。今年头几个月，因为天气寒冷，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失业率依然保持在5年半以来的最低点。到5月份为止，美国经济在衰退期间失去的工作已经全部得以恢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邀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本周日在梵蒂冈一起祷告。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我希望邀请你们，总统先生和阿巴斯主席，和我一道进行热切的祷告，请求上帝赐予和平的礼物。
这次出乎意料的邀请是教宗最近访问中东的时候提出的。教宗出访中东的时候提供了拍照的机会，而这些都是以往的教宗通常避免的。在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教宗告诉记者说，他没有参与陷入停滞的以巴和平进程。但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皮特里表示，这是一次大胆的举动。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将是意义非凡的。教宗方济各将为中东上演奇迹。
在很多追随者的眼里，教皇就是一位创造奇迹者。
兄弟姐妹们，要原谅。对话和解。
去年九月，教宗在叙利亚的这次和平祈祷后的一个星期，达成了一项防止美国因为叙利亚政权使用化武而实施空袭的协议。皮特里表示，自从那时起，我们还是看到了叙利亚有数万人丧生，而且也出现了新的化武袭击的指称。他说，
在叙利亚缔造公正的和平真的很难，但是我认为称那项协议是一个成功，从道德和知识层面讲都是不对的。
星期天的祷告会之后，将在圣彼得广场举行一次五旬节早仪式。虽说不会发生奇迹，但是呢，以教皇为中心的祷告会必定将是一幅为和平而努力的场景。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问题的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民主基金会2014年民主奖颁奖仪式上指出，民主奖是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的民主女神的复制品，所以我们应当心想中国，记住25年前发生的悲剧。马林诺夫斯基说，6月4号，电视屏幕上播放着北京的实况，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打着手势阻止坦克行进，我们都惊呆了。这是世界第一次实时目睹历史，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场景，这是天安门遗产。中国当局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活动25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铭记无辜生命的逝去，并反思暴力镇压之前各种事件的意义。在北京，在中国各地，数十万抗议者走上街头，怀念主张改革的已故领导人被剥夺了的基本权利。抗议活动持续了几个星期。马林诺夫斯基说，自那以来，中国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发展了现代经济，使数千万人脱贫。中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很多问题上，中国是我们重视的伙伴。然而，那天站在广场上，仅仅是要求言论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很多人，目前还在被骚扰，还有很多人下落不明。马林诺夫斯基说，如果说现在还存在任何分歧，那只是中国和美国政府间的分歧，而不是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分歧。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安全问题也将是我们的问题。只有各国政府允许公民社会蓬勃发展，人民相互交流，记者自由写作，法官不受政治领导人干扰独立办案，那类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推动这些成为现实，中国人民受益最多，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